好，欢迎大家
收看我们没有山姆的聊天室。我今天主持人是谚语，我们今天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好事设计的邱炫达总监。
嗨，大家好。
还有我们影音部的同仁令。那今天令呢，就是代表一个已经买房也找过设计师的一个客户的代表。那炫达总监其实就是设计师代表。那我们今天第一题就是要来先聊聊，就是设计师跟顾客的关系，其实会有很多争节点在这边。首先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丈量费到底要不要收这件事情，总监怎么看？丈量费要不要收？
我个人，我们公司是有收啦，但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收。那至于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勘我们的车马费，好，然后我们通常丈量是2到3个人哦，那有时候是一个是设计师，两个是协助丈量的，所以会有3个人的这个费用，然后交通大概会花到半天，往返嘛，丈量大概是半天的时间，丈量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其实这个场勘费其中又包含了提案。所以正确来讲，我们会统称为丈量提案费。那提案的这个费用又更高了。我说成本了，成本又更高了，因为我要在作业，那我要作业评配，我要针对你的预算做规划，成员做规划，然后后来我还要绘制图面，因为现在我们公司还是在提案的时候会有这个初稿的3D， 也是针对这个公领域会有3D。所以这个成本是非常的高的，然后就是我说这个丈量提案费了，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是很亏的。我如果你后来没有做设计，我们这个丈量提案费是可以折抵设计费的。哦，你如果没有做设计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很吃亏，因为我们场勘费是针对坪数，一坪就收150块，200块这样子，那你可能就30坪嘛。大概就收个5-6千块这样子，
所以5-6千块包含了丈量，包含了评配，还包含提案，然后还有公领域的3D 图。
对对对对，
哇，你包山包海嘞。
对，那其实只是一个，我这样说好了，这是服务啦。但是你愿意付这个钱，代表是说你有诚意。对，如果你连这个钱都不愿意付，那我觉得那大家就是不用谈那么多。
你会直接挂电话吗？
也不会挂电话啦，就会跟你好解释啦，就解释说，当然我们不会讲那么明啦，就我们不能讲说啊，你都不会折，那我们是排除说我们去比较这种性质。
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讲说，丈量提案费它其实最先优先排除的是比价的客人。
没错，其实正确就是说，如果说你大概会找心目中属于的设计公司啊，听听他们意见，但是不可能一家啦，也有可能是一家，但是不可能是，譬如说你可能找10家，如果要赚体验费，你不可能花10次吧？这个加起来是蛮可观的。我们借由去筛选，那客人筛选我们，我们也筛选客人。我觉得这个设计行业不一定要做得很卑微啦，
互相尊重，
就互相尊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总监，你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前面有一些节目有聊到，就是所谓的就是筛选客人，跟你觉得来找你的应该都是先会被你吸引的客人，那他一定会基础的信任感。再来就是我可能喜欢好事的设计，但我还想看一下价钱。在初步的时候，我叫你说，你今天来场勘完，那这样报价，你会给他一个初步的报价吗？还是要设计案完之后？设计费完之后才会给包含所谓的工程款或者是设计款的问题。
其实这一题问得很好哦，就其实通常打电话来哈，我们通常先跟他初步沟通，这沟通可能是线上的，也就是打电话，也就是 LINE， 我跟确定说你的预算跟你的需求，或者是说你需要的服务，那大家彼此有没有进一步交往的空间？不是交往啦，是进一步，
跟谈恋爱一样嘛。
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初步是可以达到一致的默契啊，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啊，我觉得才能走得下去，
才会到报价这部分，
才会去丈量。我会跟你解释说丈量费这件事情嘛，那彼此有共同的默契，大家愿意走下一步，我们才会去现场丈量，
才可以约第一次会，对不对？
对，就譬如说你在线上交友有没有？你一定会先聊天一阵子啦，
然后才约出来碰面。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对方是那个恐龙，就躲起来。 不然就说哦
，OK，
对，就是有没有默契啦，或者是适不适合啦，我觉得也不是好与坏啦，
有没有人说提案完马上叫你说，哎、欸，那你给我个预算多少？我摆明就是来比较，我出账单费可以啊，但我要比较啊。
没有，我一开始就会跟你讲，跟沟通，你的风格、你的预算啊、好，你的希望或材质，你等等的，我会聆听你所有意见，嗯，我才会给你一个预算。要么就你说嘛，你的预算是多少嘛？嗯，哦，那我预算之内能够不然做到什么样子？哦，要么就我说嘛。你如果说、欸、我没有概念啊，我不清楚我地装修，那我就跟你说，你这样大概会花多少钱？
我教你，
我不要我教你啦，就是我经验跟你讲说，你大概会花多少钱？嗯，好、哦，那如果就价钱好像可以谈啊，好、嗯哦，那我们就进行去丈量这一步。我不知道这个妹妹有没有
令你们家装修也是这样吗？
这个流程吗？
因为我们都是刚好找认识的，所以他就是直接来我们家，然后丈量，然后他没有收丈量费，这样。
啊，钱都没有，没有讲多少钱哦、喔。
没有。
那你们在找这个认识的之前，有先去咨询过其他的设计师吗？
有，
也有。那他们有跟你们收什么所谓的咨询费或丈量
费？都没有，
也没有。他有来丈量过吗？
有，好像有3-4个，
然后都没有收丈量费，
都没有。
所以现在行业竞争到这么的严重了。
欸、我相信、
啊、还是客群的分层的关系，
也不是客群。我相信有一个规模的设计公司，我觉得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个是，如果说连这个都不收的话，我认为就是说他生意可能没有很好。就没有筛选的必要，这样
哦，谁来都接，对不
对？对，有行李跟他冲哦。啊、哦，
那令你觉得收丈量费这件事情，像因为你遇到的都没有收所谓的丈量费嘛、嗯，对不对？你觉得收不收丈量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家有遇到，就是后来他就是我们没有合作，然后后来才跟我们收这个费用的一个状况。
第一次丈量没收要收费用。
从来都没有讲过、
啊、后来才收、啊、
后来就是我们不合作之后，因为是认识的嘛，所以我们就想说给他一个车马费，就是包个红包这样、结果他就把画过的图一张一张传过来、然后跟我们说一张多少钱，然后总共要付多少钱、这样。
这个没说好就是不厚道了，
就会有一点沟通上的落差。
不是啊，就是会有争执啦。嗯，我觉得就是先君子嘛，
先小人后君子
啊，对啊，
先小人后君子，
先小人不是先君子
了，对，先小人后君子，对对对。但是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其实跟消费者怕会有纠纷，最好都是先讲清楚在前面。
对，绝对先讲清楚啦，大家愿意就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啦。就是我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
对，
要怎么配合，先讲清楚。我宁可是说你听过之后你不接受，那我们就没关系，
就谢谢联络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你有需要、再跟我们说、我们当然是很客气的说，你如果后续有任何需要的话，我们欢迎你再来电。
总之有没有遇过相关类似的一个纠纷或是耳闻？
我们公司是没有这种纠纷的，就敞开这个是没有，
讲好才会出动。
对，我们都讲好了。对，然后就是付钱嘛。我觉得收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让客人觉得物超所值，我觉得最重要。因为我们有包含提案、那正常来讲，我们正常提案费其实都收加起来就是了不起就10000多嘛。那很多公司都收个2-3万、3-5万的，其实都有。那我觉得我们不是要赚这个钱，我们是说哦，你愿意试出诚意，你愿意花这笔钱，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如果这笔钱不愿意花的话，我们会认为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只是去跳卡，你知道吗？陪绑这种东西、类似这种概念。
我好奇问一下令，你刚刚说你们有包了一个红包，那个红包大概多少？
3万。哇，
所以他敞刊就给3万，还是有画图？
他有画图，
他有画图，
有画图了是不是。这个算行情内吗？
其实这个算基本开销。我讲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丈量、要3个人嘛。
他来几个？
他来2个人。 两个人。
我们通常是一个人主 key 嘛，就是跟你谈需求，嗯，然后两个人丈量嘛，因为丈量是两个人，嗯，因为说卷尺有没有手跟鲁夫啦，鲁夫就可以了，鲁夫就一个人的，
会
卷尺你要拉多长？但现在是有那个测距仪嘛，嗯，但是有的那个窗户那些。比较
细节的地方，
对，或者是你家比较凌乱，嗯，不是那种新屋的话，有时候真的是还是需要两个人，那个效率会比较好。那扣掉这个，你要作业提案，那提案我们大概就是两周里面要把所有的简报、预算书、3D 做好，这基本上的成本。哦，我讲的成本是三四万，这个跑不掉了。
还有人力的问题，
没错。所以泡商呢，我觉得也是个安慰啦，
也是个安慰，但也可以接受了啦。其实差不多，
能不能接受 ？OK 啦。
OK。那后面有个问题啊，设计费这件事情啊，有些人说啊，你这设计费我免费啦，后面没关系，跟你折在工程费里面了。那这个东西的话，总监你怎么看？
欸，我认为哈，欸，这设计费要不要收？我们公司是一律是收的。
你的评估是为什么要收？
我如果用心设计，那一定要收；我随便设计，那我可以不收。哦，
品质的问题。
而且我们只有设计的话，我不知道他后续工程会不会给你做。嗯，但是我设计一定会做好。嗯，哦，那基本上我就设计归设计，工程归工程。
哦 ，OK，
我就一步一步把这个东西做好。我如果前面就是设计没做好，后面工程，我觉得我也做得不好。所以我一开始一定会很认真把设计做好，我后续才会去谈工程的问题。
你觉得做事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我不会跟你谈太多的东西，你相信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没关系。
对对，
我也不会跟你瞒天要价这种事情。
这就是前面要建立这个信任感，从设计的部分要展现你的设计能量，你的专业，后续客人才会去信赖。哦，包括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要提出说，哦，我们的设计发想、设计概念等等，哦，确保这个东西是，不是拼图啦，不是东拼西凑，而是从一系列的这个设计概念开始发想，到最后的成品，它有脉络可循。
所以总监你怎么看待？你刚刚的结论其实就是，欸，如果设计费对方不收，那觉得那绝大多数可能没有用心，或者是他折抵在工程费里面。换个角度来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前面都不跟你收，我灌水在哪，其实消费者也不会知道。对于这种的行为，你认为我们不说可不可取啦，因为每家公司可能操作方式不一样，但是他只是名目听起来是不是就是好听一点？因为其实你会不知道他把费用灌在哪里啊。应该是我想问的是专题就是这样。
对，嗯，没错啊。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啦会比较麻烦啦，比如说我们设计费我们就是标价多少，哦，一瓶多少钱嘛，然后工程费，哦，我们就按照实际施作的金额去计算。那如果要再把设计费灌进去， 我不知道怎么灌耶，我说要加个什么0.5还是什么，这我们是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费就收设计费，工程就是依实际是做的，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单纯啊。
嗯，因为你其实每个阶段都分得很好了嘛。
对，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哦，而且就是工程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哦，我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溢价空间啊。就是标价就这样嘛，大概售价就是这样。
所以总监其实你们不太缺客人，对不对？
不是说不太缺客人啊。其实我们现在台中也有分公司，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做，因为台中客人也不多。我觉得这是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我觉得还要延续，而且要连贯，不能说我桃园、台北这样做，我台中都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大家万一人员调度的时候，大家会不适应，我觉得很难作业。
嗯，令你觉得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说，欸，他厂勘费不账勘费不收，设计费不收，那他工程给我报多少，那我怎么知道这件事？你是消费者，你应该很难去理解他到底没有灌水这种事吧。
就其实他一条一条如果这样就是加注在里面的话，其实就只能透过比价，就是消费者的角度就只能透过比价，我再去看到底谁里面有灌水什么什么。
但是你怎么知道行情在哪？我觉得消费者很难知道行情在哪。
很难。
对不对？你们当初比价的时候，你们是要抓那个标准，应该也很难抓。
可是有一些会很明显，就是他加的价，他差的价格差太多了，然后就细问，就其实东西也差不多，为什么会那么多呢？那可能就是有在加灌水在里面这样子。
总监这边要你的专业，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别人的报价单有没有灌水这件事情？
这其实，专业看就知道了，
但因为我们就不是专业啊。
其实就是我举例啦，就是像你们拍一部影片，大家的行情多少钱？
对，
那你们一定知道。
对，我们业内的啊。
对啊，那业外怎么知道？就是比价。
可是、欸、我说实话哈，像总监你的价你就没办法比，因为你是另外一个 label。说实话，那我们要去找，假设我们预算就是不够，我怎么比不到你那边？你给我一个报价，你一定比我外面随便找，或者是我触手可及的这些设计师能找到的 label 一定都比较贵啊。那我要怎么去比？
不是啊，你要比，比如你要比的话，你要比一样的 label， 不同 label 你怎么比？比如说你要买国产车，你就比
国产车的价钱
，Toyota、Honda 啊，哦这些嘛。啊，你要买那个进口车就双 B 比嘛。但是这种 label 去比啦，我觉得会比较合理。
那我怎么看判定一个设计师他的 label 的？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合作过，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总监你的 label 不是云朵之下的那种 label。那我们怎么看得出来这个设计？
什么是云朵？
就你在天上的那种？
没有，我们没有在天上。
我们以一个正常的渠道来讲，好，我进到设计师平台，不管哪一间，我要怎么去看他的这个设计师是不是符合的预算？还是因为每个设计师都会跟平台讲说，我只接多少预算内的东西，我从这里面去筛选。
第一个当然我觉得是说，整个一个企业形象的部分，能打造怎样企业形象？再是说他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他的费用，譬如我们刚谈的嘛，要不要说这个场刊费嘛？啊哈。我觉得如果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公司，这个一定会收啦。哦、我觉得这样的提案费一点。
所以如果我现在预算不够，我就去找那种提案费也不收、设计费也不收的那种公司。
那个就有点风险了。这个
风险是什么？
这风险是说，对啊，你如果什么都不收，你图什么？
图的什么？
你图什么？
定金。
对啊。
三分之一的工程款。
对啊，我。前阵还有听说那种就是说猜那个在收钱人都不见了
哦，还蛮多这种的、啊。
对，尤其现在台湾诈骗，我觉得也是蛮多的啦，因为我们自己都被诈骗过。
哦，你被诈骗过？
对啊，就是之前那种
汇点，你是不是汇点数？
不是汇点数啦，现在。
就
会玩说，有那个密码多少这样？不是啦，就说他就说你有个包裹没收到、哦、然后他说哦，你要刷一块钱
哦，我知道这个，
然后我就点进去，那网页真的就是一个
信用卡付款的那种方式，是不是？还是包裹未送达的那种方式？
不是，它是一个完整的网页，因为它是什么台湾大哥大的网页之类的，那就刷下去，然后一块钱就变3000块一样哦。
被盗刷的概念呢？
对啊，那他就会一定会提供你一个确认嘛，啊，你有确认，你没有注意，你去确认就
直接被刷掉了，
就被刷啊，那银行，那你去警局报案呢、啊，一定是警局报案嘛。他说哦，你有确认，你有确认，就通常你认定这种行为
合法交易了。
对，就是这个是他们普遍用的手法。
所以其实跟你刚刚讲那个工程蟑螂，我拆完我有运料进去，我其实就不算诈骗，我算是跟你是民事纠纷，所以不算刑事，对不对？然后在民事纠纷我要赔，我没钱，我下面清空我的资产，我随便挂个零资产，你要赔我也赔不出来，台北骗完我往中南部骗就好了。
对，没错，你讲的对。所以这边就是怎么样是找一个有信誉的公司
其实比较重要。
譬如说我去找那个，好了，我这么说好了，我去买车嘛，好，那如果找一个有信誉的，我直接跟那个代理商买，我不会被骗吧？
对，
那我去二手市场买，或者比较小家的，我可能被骗嘛，我会担心
的风险会比较高。
旁边买车我就要把钱付给你了，那我会不会担心？
对，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找到一个信赖的设计公司，我觉得好像挺重要的。
我觉得这很重要，怎么创造信赖感，我觉得反而是更重要。
好，其实总我们刚刚聊完了，不管是场刊费或设计费啊，它其实要或不要，当然说有要可能是一定规模的一个设计公司，它的一个标准在这边。那其实回归到整个市场机制来讲，是取决于这家公司值不值得被信赖的一个问题啦。所以其实还是要挑到一个好的公司，你可以看它过往的信誉啊，或者是它的收费的机制，以及它提供的服务，还有它平均的装潢的一些预算，可能值不值得去信赖，去做一个挑选。所以我们其实第一大段聊完这个地方，大概就到这边。那我们后续的话，我们其他问题我们再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刚刚聊完的第一大段，其实我有个小总结，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事情，就是不是说不收设计费或丈量费就一定不对，你要花更多的心力去观察这家设计公司。所以我们其实回到第二段的这个题目，我们刚才从客户这边看设计公司，我们反过来从设计师看到客户。总监有没有从业以来遇过那种这辈子最好也不要再看到的客户？
其实还是会有啦。
例如像是怎样的客户是你不想再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有做过那个心理医生我发现逻辑不太一样啊
怎么说？
比如说报价太贵了，他就说哦，我要告你诈欺，好像也不太对。奇怪，我报价你可以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不要接受，你怎么就说
要告你诈欺？
诈欺这个就觉得莫名其妙。
啊，后来有做吗？
就没有，没有。
哦，那后续呢？还有没有别的客户？
后续哦。那其他的话当然就是就比较龟毛的客人了。
你遇过最龟毛的客人有什么案例细项？
我觉得龟毛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点啦。我觉得都可以接受，我觉得适度的龟毛也是让公司成长的动力。
哇，好会说话
啊。没有，真的啊，就是
合理的训练是要求就对了。
没有，就但是好会这个后遗症就是工班越来越贵所以造成那个工程费齁越高，就是因为这样。哦，因为你要找到工班就是很龟毛的，他才有办法做龟毛的客人啊。譬如这个工班已经他就是很龟毛啊，他对自己要求就是很龟毛。比如说他已经做好说不行，全部拆掉，我要重做，类似这样。啊，尤其也是，我觉得对自己龟毛的人才能有做龟毛的客人。
那是，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训练呢。哦，那其实不要那种像刚才我讲的心理医生，不要这一种我都能接受，一种合理的，我觉得我还是都可以接受了。
总监，你的地雷是什么？有没有跟你说到什么事情老子不做了你可以回去了？
我觉得大概是我觉得砍价太夸张了。他觉得设计行业就是
暴利
这种认知上我觉得落差太多，客人我大概就不会做了。
你通常怎么止损？
怎么止损呢？没有啊，这个一定是在前面设计都一定做完了。到后面谈工程会比较多出现这个。哦，比如说啊，他你这个就什么打个八折啊。
我，哦，直接用折在喊的。
对，我就这用折数，我觉得这个有点好像很好赚这样。我觉得不可能啦，我觉得我们的报价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一定的成本在里面的，
然后适当的利润。
对，我就八成我做我就赔钱，我一定赔钱的。
我想问一下Ling啊，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好客户吗？
我觉得是。
你是打八折打八折的客户？
我是没有在打折啦，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讨论要打折，但算可以吧，但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家的人比较多意见的时候，就会有点反复，可能那个时候会有点麻烦
啊。对了，
改来改去这件事情，
没有，我也不太喜欢那种窗口很多的人。如果很多人意见，就是你们统一好，我们再讨论。
那你们后来怎么解决？
就是由我来统一。
哦，所以后来你是窗口？
对，因为我们家的人太多意见，然后其实也是跟我爸跟我其实都是不太管事情，但是真的就是我哥跟我妈越演越烈之后， 我就只能跳出来说好你闭嘴，然后就把它整合。
哦，所以其实设计师已经有先抱怨，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每次来就看他们两个在吵架。
哦，是你爸跟你
我哥跟我妈一直在吵架
啊，不能先吵完再叫设计师来。
他们是在跟设计师讲的时候讲一讲，就觉得这不是上次那样讲的，然后就开始吵起来。
现场吵架，
现场演八点档就对了。总监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有啊。
像什么样？
有啊，就是有时候就是譬如说那个情侣啊讲一讲，后来就吵架啊，就要好像设计师就要出来打圆场，不然怕他们分手，你知道吗？分手擂台。
那你通常这种状况不是很尴尬吗？
会啊，会很尴尬啊。嗯，但是你就是会出来打圆场啊，就没关系啊，就是他这个建议也很好，常常在减重，就是
冠冕堂皇的话，
不是你就说啊，他但是先安抚嘛，就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但是那个也不错，但是我们讨论一个综合的版本，
所以你要现场想一个方式出来，
一定要，我觉得。
那你其实也是一个很灵机应变的一个行业，
一定是啊，对啊，我觉得，就设计业有点像那种
心理，也是心理諮商师的一种，
对，然后再加服务业，
再加服务业，再加调解委员会，
对对，调解，对对，
调解委员会就对了，
对。
那其实这个行业，你会觉得身兼很多的责任，你很可能被纠纷到别的事件里面吗？你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业吗？还是会不会有那种除了专业上你还要服务客人以外，说不定有客人也会想吃你豆腐那种？
我是有遇过那个客人啊，会要求什么拍照啊，我说那我算你便宜一点都不要，我要跟你拍照拍，或者说哎，可不可以拥抱一下这种。Oh. 我就觉得还好啦。
啊，是异性还是同性？
通常都是异性比较多哦、啊， oh. 都是那种，对，都是那种妈妈比较多。
这个是炫耀还是有点抱怨？是只有妈妈，还是炫耀是都有人找我拍照？
没有，就是会遇到会遇到比较特别的，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啊，幸福空间的粉丝啊、
嗯，然后长期看你节目看很久那种、
啊，对对对，他看到电视的人好像都是明星这样，
不是会不会有这种，就是因为其实很多设计师就是、哦、我要了解你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你可能要跟我深聊过一段，我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才知道怎么样设计出你这样，哎，有这种说法吧？
对。有的话，他们都是设计师啊，不是
什么
设计师啦，
哦，设计师，
就觉得比如这女生如果蛮漂亮的，她就说先跟你来一个假议题啊，就譬如说对你好感，那只是让你算她便宜一点哦，这种可能会有啦哦，
设计师
哦、
嗯，所以其实设计师不只是设计空间，有时候还会被人家设计，对不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行业还是很危险的呢。
其实每个行业一定都会这样啊，
有风险就对
了，都有风险。那自己就是要，我觉得还是要有判断能力啦，
要保护好自己啦，
对，要判断能力，就是不用钱的最贵。
那好像很有道理哦。OK， 好，我们这一段就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哦。好，我们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完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在第三段我们可以就闲聊，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没有所谓太多的议题的一个设定了。刚刚总监你有讲到一个设计师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业，你前面有聊到说，其实你有一个最好不做朋友，为什么我最好不做朋友？
你刚才讲说最好不要做的客人呢、啊，我觉得是。朋友啦，亲戚这个我能不做就不做，
因为你不喜欢人家砍价。
因为做朋友，你一定就说那朋友一定要算他便宜嘛。那算他便宜，我觉得也是合理。但是我讲真的，不管你做多便宜，他之后如果一个地方没做好，然后发生后续又需要维修，他一定会觉得说你做不好。他不会感谢你觉得很便宜，他会怪你说。你这地方没做好，我觉得通常是这种情形居多啦，所以我宁可是不要做亲戚朋友，能避则避，能免则免、啊、嗯哼，我觉得不要你后来就是自己委屈了又被责怪、因为你做 亲戚朋友一定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嘛，
有情分的问题吗？
对啊，甚至说有些人男女朋友可能就成本帮他做嘛，那后来就是那之后如果分手之后，我觉得
怎么算这笔账？
这装修前在一起，装修后就
你说谁？
客人啊。哦，装修前就是明明感情很好，装修后怎么就分手了？
所以其实就是回归到不管什么样的行业啦，其实再多的情分在现实的面前多多少少要去取决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困难，对不对？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情啊，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难处理的。哦，那如果是欠下钱也就算了，欠下情我觉得就比较难还。有时候家人朋友也是一种情分嘛。
令你是不是找认识的做？
就是一开始他也是说他不想要做我们啊，然后但是我们就找了几个就觉得哦都不行，然后他还想说好吧，那也只能这样子，
也只能这样子。
对，
那你有跟他聊过他的心声，他有觉得你们这样难搞吗？
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已经处在一个好像有点微摩擦的状态。
微摩擦是什么样的状态？
微摩擦。
因为我们就有一些东西会自己想说要用这个材质，然后但是他可能没有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去找，然后他感觉就是有点不开心。
怎么说不开心？
就是态度会微微的
不悦，
从亲切变成平淡这样子。
哦，因为你不用他的材料吗？是因为你不用他的材料，还是
或者是我就是会一
直新的材料？
对，会提出一些新的就装潢的方式。哦，
所以你们不是前面先deal，所以你是一直在变的那个人，
就是后来会变这样子。
那你会检讨你自己吗？
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会啊。
他自己的家，他当然有希望。
反过来问总监，你会希望遇到一直每一个随着工程时间进度一直在改变的客人吗？
不是一直改变，我觉得，你如果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思维，我觉得我可以去朝这方向去认识一下。如果是我没有听过、没有做过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学习。
对，我觉得任何东西不要把自己局限说啊，自己已经在装潢业界做多久啊？
我最厉害，我的就是对的。
现在那么日新月异，如果你提出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啊。因为你如果遇过下一个客人，你也知道怎么做嘛。或者说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你自己就有判断能力。
其实我们回归到刚刚的一个总监讲的一个本质啦，它就是一个尊重专业的过程。那相信我们刚刚其实在讲的整个重点，除了尊重专业以外，还要打造一个就是顾客如何对设计师产生安全感这件事情。总监，你觉得安全感这件事情通常怎么产生？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给他安全帽。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你要先聆听他的需求啊，好，然后我觉得不要站在一个我觉得设计师的本位上去说应该怎样，你就要先聆听。我觉得比较像这种心理咨询的工作要先做好，慢慢去让他信任你，他才愿意把心里话讲出来，他真的需求讲出来，有时候甚至是预算哦。因为我觉得合作之前
有些客户预算会藏一手，
他就说没有预算上限呢、啊，通常这种客人都做不到。
有这么嚣张的客户随便做？
很多客人就说问他预算嘛、他说都没有预算上限。我觉得这种客人就是通常是不太会成交的哦，因为我觉得没有还是没有打破他的心房啊、
他还是有一道墙，不太信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
不肯把底价跟你讲，跟买房子一样。
对，
对吧？
或者是说他根本没有要合作，还是什么的，
就是想来听报价。
对，他会讲低了啊，讲、低了你不会做嘛？啊，讲高了
我是潘娜。
对对
对吧？那从机制上呢，有没有觉得说，其实大环境上能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像令英当初在找设计师，为什么会最后找到只能从认识的去找，是因为市面上有的设计师找不到一个合宜的嘛，对不对？或者是可供你 足够安全感的一个设计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当初在找设计师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选择上的困扰？
好像这部分比较还好，因为那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反正我跟我哥就找了我们认识的人，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妈妈找的那些就是不认识的设计师都直接提出。啊，
那你在找的过程中，你怎么觉得我要请他来提案这样子？有帅吗？啊？是要帅吗？
帅什么？
帅是一个条件吗？
不用不用帅，
不用帅，是不是？那你怎么决定是他决定他来提案？
就因为其实就有先初步聊过哦，聊过之后就觉得其实听起来我们的方向蛮符合的，然后有共识。所以才有后续的那个，
但后来又没有成。
对，
为什么啊？不是就有共识了？
因为有更好的。
消费者的问题，是不是？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在当初找设计师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汪洋大海中，你如何你要找到一个合眼缘，然后又符合你美感，又符合你需求的方式，其实是不是一般消费者很怕遇到装修蟑螂？
其实我不太知道装修蟑螂是什么意思。
装修蟑螂就是装修中都有一些蟑螂。
什么烂梗？
我就更搞不懂。
就我刚刚讲的，就譬如说，哦，我帮你拆除拆完的，我就给你收一笔钱，收到钱就不见了。
落跑。
我前面跟你讲的再好，就像刚刚讲的，我前面跟你讲很漂亮，我觉得理想非常一致。哇，小姐，你真的美感非常好，我的美感其实也是这么的要求。
听起来就有问题。
类似像是这样子，然后跟你收了一处定金之后，因为拆了代表我有动作了。
对，那，啊，你就会有点小信任。
后续的第一期款又再给了。
啊，不然就是逃税了，听得懂吗？
投袭了，我只能继续相信他了。
对，只能继续洗了，
然后就他就跑了。
你就突然就会发现有类似这种，所以其实就是开始有这种动作出来，就自己要小心的。我听过就是先去拆除，就拆除我们牌号码，
那怎么办？
就帮他复原。
要骗人还没骗到。
对对对对对。
总监，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啦，我们总监好了。我们如何避免装修蟑螂这件事？因为其实你避免了装修蟑螂这件事，就代表我是正派公司，我可以给他一个安全感。你觉得从大环境上，我们能怎么去做？
这我，我觉得就是你要表现你的专业。
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以市场机制来讲，
以市场机制，我觉得要先去了解这个设计师，好，然后要去看他的作品，然后去了解到这个公司，好。就比如说，啊，你有一段的经营的时间，哦，你设立是有规模的，哦，不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跑单帮啊，跑单帮那个你可能要注意，一卡皮箱就绕跑，
一卡皮箱就入住，
一卡皮箱绕跑，这个就会比较小心一点。
那你觉得会有需要推出像政府鼓励大家，就是可能要政府出面来去做一些所谓的？机制吗？认证啊，或者是要有一些第三方的平台去做一个找寻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啦，就是代管凭证类似这样的，我觉得也是 OK 啦。
你就是说像第三方，就旅保机制，
第三方支付这种嘛，旅保证啊，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不信任，这也是可以做，不过这个也没有那么直接啦，我觉得没那么直接啦。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沟通多了解啊，万一就是苗头不对，就大家赶快跑人了。嗯，不要这种，就是好像我刚才讲的嘛，好像就是投袭下去也不行不行，就是该止损就止损吧。我也不管设计师或客人也一样。
OK。就不双方的，它其实是互相的，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丽，你觉得呢？从一个消费者的立场看，你觉得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才可以给你有足够的安全感，还是一样让从大海中自己茫茫去挑选，只能凭感觉去决定要不要信任这个设计师？
我觉得好像建立品牌就蛮重要的。
你说设计师个人的品牌吗？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找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找，就是都是找网络上，就是算是有点。知名度的，对，我觉得知名度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指标这样子。
平台呢？
平台也是啊。
就是例如说很多的那种设计师平台去找里面喜欢的案子，透过一个信赖的平台，我们去找可以信赖的设计师，像这个样子。
嗯，对，因为基本上他们会合作，应该都是至少有一定的基本信任度吧，这样。
那你觉得政府会需要推出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吗？
感觉要去设定一个机制，实行上很难。可是如果他在，比如说创建公司，可能通常创建公司很简单嘛，那创建这个这类设计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有一些多一些步骤或是筛选，可能就会更好这样子。
这好像也很难，啊，就是资本的问题而已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重罚。
重罚？嗯，啊，他都脱产了，你怎么罚？
脱产没有，就是诈骗师这样。诈骗实行，
或者是你说，哎，拆除完要避免掉这种的过程，或者是一些纠纷，可以明令出来讲说，哎，我不再是民事，他可能会有一部分诈欺的可能在里面，
对
对不对？
就现在诈骗一样吧，我觉得还是要那个。
总监看那3000块对你影响非常深刻哦。
对，从此很痛恨，
从此对人性有了不信任感，连3000都要骗我。所以其实这环境大方是真的需要，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我们设计公司，其实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去打造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市场机制在这边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公权力还没有介入的同时，其实是双方要互相，当然消费者我觉得也是要做足功课，做足了功课你才会认识到比较有信赖的设计公司。那设计公司本身对于字体营业的一个条件跟规范在那边的话，其实也是会给消费者足够的信任感。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观看今天的节目。
所以这个节目谁是山姆？山姆有来吗？